良友圣经学院，弟兄姐妹，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今天为您预备的系列课题是旧约松览，我们邀请了张丽老师主讲。张丽老师毕业于美国夏威夷基督教大学，考获道学硕士及教牧学博士，请弟兄姐妹一块儿收听。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非常高兴我们又来到了旧约中览的课程。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士师记。士师记一共有21章，这本书的作者是撒母耳。撒母耳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神听见了。写作的日期是在1020年主前，写作的地点是在示罗。这本书写作的目的指出以色列因为离弃了真神的后果，乃是痛苦、受压制、受管教和责打，但是呢，因着他们的悔改就带来复兴。这本书的主旨就是以色列失落君尊国家的因果。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本书的内容。士师记记载了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以后，一直到建立王国这一段很纷乱时期的历史，大概有300多年。这本书是接着上一本书《约书亚记》。当以色列人征服迦南地以后，他们就照着神的吩咐分给了每一个支派所该有的土地。12个支派们，他们便各归各地去得享太平。但是呢，一方面因为以色列的百姓没有照神的旨意完全把迦南人逐灭，一方面又贪图了一时的太平，利用仇敌来服役，结果反而被仇敌同化了，把神的律法搁在一边，去拜外邦人的偶像，结果失掉了产业和平安。在他们受到外邦敌人逼迫痛苦的时候，他们就向神呼求，神就在他们中间兴起了拯救者，使他们脱离虎口，然后这些拯救的人就治理他们，做他们的士师。士师本来是本地的英雄，他是在以色列的百姓受到外敌侵辱的时候，蒙神所兴起来维护正义，极弱扶勤，等到把他们从敌人手中救出来以后，再来治理他们，管理百姓，所以他们大多都是军事的领袖。这本书记载一些英雄的事迹，从约书亚死了以后一直到扫罗为王为止的这一段历史称作士师时期。这本书一共记载了选民7次犯罪的循环，以及在这段历史里面12个士师如何的拯救他们为中心。这本书讲到以色列的生存实在是有赖于他们对神的忠心，当他们背弃神的时候就招来了管教，但是当他们悔改再归向神的时候，神就赦免他们，拯救他们。这本书实在是一本惨痛的历史，也是一本黑暗的历史，记载了以色列历史中最黑暗的一段的时期。根据犹太人的传统，士师记是最后一位士师撒母耳所写的。士师记记载了犹太人属灵的生活，从约书亚的高峰时期到完全崩溃的原因和经过，这都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本书写成的目的。从圣经神学的角度 来看，士师记结束的最后一句话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也是指出了这个时代的历史背景。因为当时的选民，他们不以神做他们的王，所以他们一定生活很败坏，受到了外敌的侵犯和戏弄，也指出了国家的属灵情形一定和国家的政治前途是不能分开的。当国家堕落的时候，也遭到神直接的审判他们。可是在黑暗的时期里面，选民虽然败坏，神并没有离开这些失败的选民，因为神是信实的神。我们来比较一下士师记和上一本书约书亚记。约书亚记是指的人信靠神是成功和得胜，但是士师记记载了人不顺服神就是失败受苦和灾祸。约书亚记记载了神的信实，把应许地给了以色列人，但士师记却记载因着人的不忠实，没有照着吩咐赶出全部的迦南人，不守神的约，结果受到审判，受到仇敌的攻击。约书亚记强调神对罪恶的恨恶，借着以色列来行审判，也在以色列中间神审判。但是士师记记载神对以色列的恩典，虽然他们不忠不信靠神，神还一再的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所以约书亚是一个正面的启示，士师记是一个负面的启示，就像一个铜板的两面。约书亚所记载了包括了大约30到40年的历史，记载以色列得胜的光荣，而士师记记载了大约300多年的历史，记载以色列的失败与羞辱。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本书的大纲。这本书可以分成三大段落，第一段落是1章到2章，讲到以色列人的失败；第二段落是从3章到16章，讲到以色列的衰落、责罚和拯救，中间记载了7次的循环与堕落；第三个大段是17章到21章，记载以色列内部的腐败。在第一大段里面，以色列人的失败，首先讲到政治的失败，第二讲到宗教的失败。当约书亚死了以后，那些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诸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以色列人侍奉耶和华神，但是等到那个世代的人都归了自己列祖以后，有别的世代兴起，却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神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他们便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在第一章里面，首先记载了以色列人失败在政治上的失败。当神带领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的时候，迦南地主要的民族有7个国家，神就用了7个支派把他们赶出迦南地，做对他们罪孽的审法。但是这蒙拣选的7个支派，他们不是没有赶出迦南人，就是不能赶出他们，记载在1章19节、21节等等。以色列人只占领了3地，平原还是为当地的迦南居民所占领，他们不能够赶出这些迦南人。他的背后的原因是因为跟他们的信心有关，因为神既然在生命记7章2节声明了他必把迦南人交给以色列人，所以他们的不成功是他们对神的信心不坚强。在1章28节里面记载，至于以色列强盛了，就使迦南人做苦工，没有把他们全然赶出。因为他们没有赶出迦南人，他们就 逼迫迦南人为以色列人服苦做苦工，然而久而久之就染上了当地迦南人的习惯、文化和宗教，甚至于选民还跟他们结亲，去侍奉他们的神巴利，祸根就从这里而产生了。摩西曾经语重心长的在《生命记》6:4-9向他们宣称，要劝勉以色列人要殷勤地教训他们的儿女，免得他们忘掉神的律法。但是约书亚死了以后，新的时代的世代的人起来，就不知道神是谁，也不知道神为他们的列祖行了许多的大事。在2:7-10里面有记载说，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这个原因可能就是整个问题的症结的所在，因为百姓没有对神的话语有受到教导，他们的灵命就不会增长，于是他们就没有信心能够产生，对异邦的宗教和不道德的生活也没有办法来抗拒。因为百姓没有对神话语的认识，没有神话语的供应，也没有属灵领袖来带领来栽培他们，所以他们的灵命就一直走下坡，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可见今天对我们来讲也是，认识神，有好的神学教育，能够影响国家民族的前途。一个新的世代不懂得神的作为，应当是上一代的责任。所以四世纪的作者在这里写出来，也是让提醒我们，我们在教会里面，在家庭里面，应当把神的教导、把神的话语、把神的恩典教导到下一代，这样子一代一代能够活出一个敬虔的家庭、敬虔的世代来。在第2:1-4，这里有特别提到一位耶和华的使者。在旧约里面，耶和华的使者常常被提到，在这本书里面就被提到了17次。第一次就是在这里的记载，耶和华的使者从基甲上到波金，来责备以色列人没有遵守神的话。他说，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我又说，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耶和华的使者到底是谁呢？我们从这一段经文可以看见，而且许多的学者也都认为这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前的显现。耶和华的使者，他自称是领选民出埃及的神，也是向选民列祖所起誓、所立约的神。
弟兄姐妹，您刚才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旧约宗览，为您主讲的是张丽老师，请继续收听。
2:11-16，在这里记载的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朱巴利，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去叩拜别神，就是视为列国的神，惹耶和华发怒。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讲出了有6个特征。2:11讲到 选民的行恶，十二节讲到惹耶和华发怒，十三节神把他们交在仇敌手中困苦，十八节讲到他们哀声叹息求告神，于是神拯救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十九节记载他们又去行恶。神是一位审判的神，因着选民顶撞神的恶行，所以神不得不向他们加以惩罚，借着外邦人的手来做审判的工具。在士师记里面，神一共用了下面几个国家，一个是米索波大米、摩亚、米典、亚门和腓力士等国的手向选民施行审判。在士师记里面一共提到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朱巴利。这句话在这本书出现了六次，这句话就是惹神审判的导火线。在这以色列一共有七次循环的犯罪都招扰神的审判，他们的所行的恶就是跟十诫的第一个诫有关，去拜偶像。圣洁的神是不能够容忍他的子民去敬拜其他的神，因为我们的神是忌邪的，是独一的，凡是背叛神的 必定遭受神的审判。士师被神所兴起的目的乃是拯救选民脱离辖制的手，而神的拯救乃是根据他对选民所立的约，所以神对选民有很大的忍耐和恩慈。在七次的循环反叛神的这些样子里面，神还是继续的来拯救他们，而且他们每一次悖逆神的模式都是敬拜迦南神、惹神怒、外敌的侵扰和被外敌的辖制，于是他们生活苦，向神求，士师起获得拯救。神一次一次的向他们施行拯救，然而士师成功的把他们拯救以后，脱离外人的侵附，但是当士师在管理他们的时候，他们还是心不甘心的又回去拜迦南的邪神，可见人心的败坏程度，又可见迦南偶像崇拜和那种邪淫生活的吸引力。但是神没有立刻把他们又交还外邦人，让外邦人管辖他们，在士师有生之年的时候，神仍然保守其拯救的恩典。等到士师死后，他们犯罪更加厉害，胜过以前的列祖，在这一切的恶行上，神还是拯救他们，可见神拯救的恩典实在是浩瀚无匹的。士师这个意思就是施审判，这个字也是有带领、领导和断是非的含义。从广义上来讲，以色列的士师是一个地方的审判官，按着公义为百姓在各种的争讼的事上判断是非，因为他们是根据神的律法来为百姓解决各样的诉讼。另外，士师也是有带领杀敌、拯救百姓于水火之中的使命。在狭义方面来讲，士师是神特别兴起的人，为了完成某些特别的使命，他们最先的任务是政治的拯救，他们是一群雄赳赳的大将军、大勇士，他们有作战的志谋，能够把选民拯救出来，摆脱外敌的辖制。在外敌被赶出以后，他们就留下来治理他们，让他们明白神的律，做神在地上的美好的国民。在士师记里面记载了十二个士师，其中有六位在士师记里面有详尽的记述。总之，士师的使命就是拯救百姓、审判百姓、管理百姓。我们看神所兴起的士师，有村夫、 有赎妇，有无名小卒，还有不合法人所生之子。这都应验了神借着先知撒加利亚说的，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行事。也正如圣灵所启示使徒保罗所说的，主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神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现在我们来介绍几位士师，也看见神如何在他们身上显出莫大的能力。第一位的士师叫做俄陀涅，他是以色列人的第一位士师，耶和华的灵降在他的身上，他就出去打仗，打败了当时最大的王国米索波大米，使国中太平了40年。俄陀涅他是加勒的女婿，两个人的特点都是表现他们在属灵方面对神的认识，而且在极王的时机，他们因着与神接近，能够带领百姓胜过仇敌。第二个是以户，以户是一个胆小的刺杀者，他刺杀摩亚王。接下来有一位士师叫做底波拉，这是第一位女士师，也是第一位被圣灵所重用的妇女。他派巴拉率领军队去战争，自己跟在后面做他的参谋。底波拉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蜜蜂，这位聪明的底波拉帮助巴拉去战胜了敌人。第四位是基典，基典他的家是在马拉基的支派里面，是非常贫穷的，他在自己父家又是很微小的，他又是胆怯的，因为他怕迷甸人，就躲在酒渣里打麦子。但是神偏偏要他出来拯救以色列，而且神的使者一开始就称呼他为大能的勇士。神的能力真是要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基点他求外政，因为他心心小，但是在当时没有错，神也迁就他在人信心的软弱上面给他神迹，让他知道神与同在，神与他同在。神也拣选了很少的300人做基点的军队，免得以色列人有丝毫的自夸，以为靠自己的手得救。他们用的武器也是最普通的武器，用脚、空瓶、火把，但是神与他们同在，就使他们软弱变为刚强，胆怯变为勇敢，少数变成多数，能够战胜敌人。接下来有一位士师叫做野弗他，野弗他是一个妓女所生的孩子，在他父亲的家里面也是不合法的，被人看为卑贱的，甚至于被弟兄们赶出家庭，漂流在异地。但是神的灵降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就大大的杀败了亚门人，又做了以色列国的士师7年。第六位是参孙，圣经里面再没有像参孙这样杰出的人才了，也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完全的表现出圣灵的能力。耶和华的灵降在参孙身上，是因为他一出母胎就归神做拿西尔人，清酒浓酒都不喝，一切不洁净的物也不吃，也不用剃头刀剃头发。当他分别为圣，顺服神旨的时候，他就能够赤手撕裂狮子，如同撕裂山羊羔一样，又能顺手拿起一块还没有干的卢舍骨来杀死了1000个敌人。但是这位空前绝后的大力士，他不能胜过自己的情欲，他枕在大力拉的膝上，他背弃了誓言，让仇敌制服了他。参孙把他心里的秘密，也就是他得能力的秘密，告诉了大力拉。他说，从来没有人用剃刀剃我的头，因为我自出母胎就归神做拿西尔人，若剃了我的头发，我的力气就离开我，我便软弱 像别人一样，头发就象征他对神的奉献，一天奉献在，神就会听他的祷告。虽然参僧生活败坏，但是他对神奉献的心还在，可是他背弃了对神的誓言。当他睡醒的时候，他还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了他。在第16章第20节记载，大力拉说，参僧啊，非利士人哪里来了。参僧从睡中醒来，心里说，我要像前几次出去活动身体，他们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一个侍奉神的人，最重要的是要有神与他同在。参僧竟然不知道神已经离开他了，实在是一件很悲哀的事。但是因着参僧的悔改，神再一次的施恩给他，向非利士人报了仇。在这本书的最后一章的最后一节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句话也把整个士师时期的社会情况反映出来。作者撒母耳用这句话做全书的结束，因为看见当时的世代，他们不要神做王，所以他们的属灵情形是何等的败坏。而且这句话也表示了以色列的百姓要从神治的时代要转到王治的时代了。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旧约宗览，欢迎您来信分享学习心得。在这里我们预备了一些册子，能帮助您对信仰的进一步认识，欢迎您来信索取。来信请写清楚本电台的通讯地址，信封上请注明良友圣经学院主持人收就行了。愿神赐福给您，再会。